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又怂了，川普呢再次转向搁置了大规模轰炸，没有完全取消。纽约时报各家媒体的报道现在叫搁置，咱们先搁着。这场战争呢成了川普渡不过去的劫，现在这件事儿没完了。那说到关税战，美国企业有几家企业再次起诉了川普的新关税。为什么呀？这次起诉站得住脚吗？能够把他这个新关税给击沉吗？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呢多花点时间说说长春。长春呢前几天开了一个市委会，然后竟然呢公开对外进行了报道。在这里边呢他们大声的喊疼，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有点顶不住了。那长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还是那句话，现在东北正在快速的走向破产化，而中国的北方正在快速的东北化。啊，这个没有贬义啊，东北的弟兄，这跟你们啊，这个咱们的交情这没关系啊，它只是一个术语而已了。一会儿给大家聊聊，我找到了一些数据，非常的触目惊心了。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的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李庆然中将。在接受立法院质询的时候爆了一个料，他说台湾方面呢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协助向战斗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出赔偿要求。为什么呢？台湾在2019年就签了一个价值82亿美元的合同，向美国就向洛克希德马丁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啊、这是最新款的战斗机。那定金什么的都交了，那这该干嘛都干嘛了。原本的双方的合同，第一架战机2024年交机，然后在2026年今年年底交付全部66架。结果美方呢遇到了这种方面那种方面的所谓的各种困难，结果现在最后全部交齐的时间已经推到2027，甚至推到了2028年。哎，那首批交机呢，两架飞机在美国完成了验收飞行，现在飞机还在美国境内。那首架飞机什么时候台湾能拿到呢？要到今年的九月底才能够运到台湾。什么概念？大家注意这时间啊，为什么一定要九月底呢？你现在飞机不都试飞完了吗？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走啊？大家注意到这个日子了吗？九二四，你一看到这个你就能够把整个的故事就想明白了。2024年2025年就应该交货的飞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一直就交不了。然后去年呢应该交啊，也交不了。结果呢 那两架应该回来，一定要拖到九月底以后才能够运抵台湾，一定要等习近平走了才能给台湾。大家就注意啊，82亿美金66架顶级战机他现在压着不给。那这笔钱那直接告他呀，那你这什么情况啊？你这我压了我多长时间了？那这个呢你还没法直接告洛克希德马丁，为什么呢？这是通过美国的对外军售的机制执行的。也就是什么概念？台湾政府找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找洛克希德马丁，它是这么个概念。你还没法告直接这个军企，那怎么办呢？现在台湾军方只能找美国政府要求赔偿。你这没按期完成啊，你得赔我呀。 那当然了，你一面对美国政府怎么着，你让美国政府给你赔钱，你找死呢？他不敢了，而且呢也不愿意跟洛克希德马丁把事儿搞僵，所以说现在要求的这个赔偿就是一种变相赔偿，咱们就别说钱了，干嘛呢？你要给我免费提供很多的额外的技术服务，你要比如说有一些免费的或者是优惠的战斗机备份的零部件呢，包括更长期的后勤维修保障，你比如原本十年现在二十年等等，包括延长战机的质量保障的期限，就是保修的期限等等，那你只能通过这个来跟他要求这方面的延迟的赔偿。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对台军售现在到什么程度，两年的时间让台湾白白的就这么产生了一个大的空隙，对台湾的国防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好多事儿去年川普一上来就可以干的，到现在不行，到现在又压着啊，连那两架我都不让你开走，都完成试飞了，你也得等着习近平走了你才能开走，就到这么个地步啊，你还能指着那140个亿。那现在台湾这儿定了的，美国呢已经都答应的那个武器订单，咱还别说那个未定的那些东西，就是已经在路上的武器订单，美国欠台湾多少？ 214.5 亿美元，没有办法交付，现在就那什么合同都有，钱定金都给了，就这214亿到现在美国一直摁着不给啊，就这就是目前的真实情况。来，下边说说日本。这件事呢跟在日本的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所关联了。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准备收紧外国人永居的许可条件。近日呢他们要修订相关的草案，这件事呢那就算靴子落地了。人家在选的时候，大选之前高市啊和那个小野田啊大高个的那个女孩子，人家一直在说这件事儿啊，一定要修订这个。那到现在呢还终于落地了。大幅提高永久居住签证的门槛，也就是那张绿卡的门槛大幅提高。要求呢申请人的年收入要超过现在日本平均家庭的水平。就是啥意思啊，你自己能够生活啊，甚至比日本的平均水平还高，自食其力啊，那都给日本交税。而且呢你的那个年金的领取额，这我想可能是说的是那个退休的养老年金，要必须达到按该收入加入后生年金30年的标准，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新西兰呢，大概原来是最早就我01年来的这儿嘛，那时候落地，你比如说你到65岁就可以领养老金，该干嘛干嘛。后来呢发现不对，很多呢就把老头老太太都给弄来了，最后都跑这儿领养老金来了，你对这国家一点贡献没做啊，最后呢你的生老病死全在我们这儿，我们全负责，我们怎么了，最后就改。最后改到你必须在这儿生活10年，现在可能有的都改到深要延长到20年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了啊。反正这个时间现在这儿也在补这种漏洞了，哎，他这儿也在补。什么时候开始？10月1号开始实施修订。那什么时候实施呢？明年4月份就开始实施了。那还有好多呢，那小野田那一开始不都宣告过吗？新标准准备扩大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审查范围。那你不能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骂我一天到晚的啊，心向人在日本心在中国，那不成啊，要符合日本国家利益要审查。另外呢，独立语言的使用者考虑你的语言的能力。另外你是否了解日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规则啊？对日语的考试等级啊，各方面他现在等着10月1号就会有所宣布。 那到现在日本现在拿这种永居绿卡的有多少人呢？到去年年底美国日本大概有 94.7 万永久居民，大数95万啊，所以说呢这是相当多的一块人了啊，在收紧。那很多人不理解，你日本自己生育率又不行，人口在萎缩，那你管不着，我们愿意，那我们也不愿意到这儿来啊，天天在这儿生活，天天骂这儿。我看原来在澳洲有一朋友就给我发过这样的照片，在家里的信箱里边啊，突然呢就有那个就汉森他们的异国党啊，他们在下边的那些小支部在社区里边就发那种小纸条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请你离开这个国家，不要天天毁这个国家，大概就是这意思了。你天天在那骂，天天抱怨，你走好不好啊？你别天天折腾这国家，哎，大致就这么个意思了。那来吧，那下边呢，说到日本，说说王毅。前两天我们讲日本外相茂木敏充23号时候讲在马尼拉东盟峰会上和王毅呢有一个场边会晤啊，短时间的交流，说得很具体，因为时间紧凑啊，双方呢也不用翻译了，两个人就直接快速的聊了聊，就说了这么件事儿。这件事儿呢日本媒体非常重视，很多大媒体都做了报道。结果没想到这事儿呢还出岔头了。两天以后，中国的官媒，也就是央视系统啊等等，这个突然强调没有，王毅没有和日本方面会见，没有做任何的交谈，全面否认了茂木敏充的说法。哎，这事儿到这儿就说不清楚了。那边说了我们聊了，你看我们聊什么我都跟大家讲了，这边说根本没讲。那到底谁在说谎，谁在说实话呢？那你说茂木敏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凭什么？他为什么要凭空捏造没影的事儿？他说这个，那你说中国你为啥不承认呢？明明两个人简单的交流了，为啥不承认呢？这件事儿呢，现在看，我们都知道谁在撒谎，应该是中国这边呢，一看事儿不对啊，这个有点打脸。因为原来呢中国这边一直强调，日本政府如果不撤回高市早苗的发言的话，中日之间就不做任何的接触，这是原来斩钉截铁扔下这么一句话。结果现在高市呢啥没说，王毅呢和茂木两个人就勾搭上了，两个人就聊上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有点圆不上，很可能王毅呢因此啊，也是不是当时的一个个人决定我就不知道了，因此回去挨到了批评。所以说那边呢立刻不行，没法交代，立刻就讲没说过，没有。那你说谁说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不过王毅呢挺狠的，这两天呢在吉尔吉斯斯坦吧，在那儿开那个所谓上合组织峰会，王毅呢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个人就见了个面。在见面的这个新闻稿里边特别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中俄啊要对日本提出要绝不允许你重新武装。什么叫重新武装啊？那最近日本呢是开始考虑准备讨论所谓的核问题啊等等，现在很多东西都拿出来讨论。另外呢中程导弹啊，是不是长程导弹，各方面都在考虑，都在准备，这是不是叫重新武装？但所有日本的这一切，作为中国他应该非常清楚，都是你逼的。你要不是这么咄咄逼人，不是这么蓄意制造地缘政治的危机，那日本已经和平宪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高市要重新武装日本，还面对着民间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呢，大家呢都很担心啊，这我不要改那个宪法第九条等等等等，这绝不是日本自己主动的一个追求，而是被你逼的。 那到现在呢，他们啊，现在你绝不能允许重新武装，你说了算吗？那现在呢啊，现在中日关系前两天我认为是不是有点小和缓，到现在这个念头彻底打消了没有啊？没有。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还在炸啊。离大概乌克兰多远？将近1500公里吧。那个秋明炼油厂又遭到了攻击，这挨了好几回了。好不容易修起来，把它的蒸馏塔那些关键部位又给它炸了。另外，在叶卡捷琳堡那儿有一个冶煤的大仓库，说遭到了袭击。但今天呢，我看到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视频，这个有水分。为什么没有炸到整个的大库，把它门口的停车场上面有很多汽车把那个大炸了啊？那个呢应该说这个命中率啊还有那么一点小误差。另外在别尔格罗德，很多的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它的物流仓库和能源基础设施。另外在卢甘斯克、顿涅斯克啊、罗斯托夫、克里米亚也都传来了很多的爆炸声啊等等的吧。这里边的事儿天天啊，这么多无人机去到那儿就祸害他啊，就折腾他。是欧盟批准了一项机制，允许没收并出售他们扣押的俄罗斯影子船队的俄罗斯石油。哎，扣完了以后呢，直接就交给乌克兰了。原来只是扣留，到现在他们直接可以拍卖，可以卖。那俄罗斯就急了，说你这纯属是海盗行为。俄罗斯现在把汽油、柴油的出口限制已经延长到了今年年底，设法缓解国内的燃料紧缺啊。到现在呢，一个出成品油的大国到现在已经没辙了。说现在战争呢已经蔓延到了里海，就是上边的那个像湖一样的，它叫里海，整个那一块呢周围有几个国家，伊朗通过里海能够去俄罗斯的啊，所以说原来川普在那儿说我憋死你，你这憋不到了，因为上边有一个跑风漏气的里海，那个港还很大。结果现在呢，无人机，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那儿攻击了一个涉嫌运输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军事货物的一艘大船，有一个水手据说被打死了，另外还攻击了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啊，伊朗也恼了啊，这事儿啊，你乌克兰你盯着我的，我要拿弹道导弹，我要干你啊，你来呀、啊，那就来吧。小泽做了一个宣布，俄罗斯打算从朝鲜再要3万部队。从今年6月以来，沃洛涅日这个地区一直在准备接收这3万朝鲜兵啊，一直在建设营区，在为这件事儿做准备。另外朝鲜还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器，那他那儿那买卖还得做啊，用这3万兵的命啊，三胖呢还有很多的外汇收入啊，这还可以。另外说到呢，这场战争呢，川普在自己的那个平台上今天呢又继续转发那位女 Loomer 对小泽的采访，这已经转发了，这原来是一个片段，后来又发了一张照片，现在呢又把那个40多分钟整个采访的全文啊，他又再次进行了转发和背书。所以说看来这次这位 Loomer 的行动是明显有着川普的背景的。有一位专家呢写了这么一段，我看完了以后呢，有所启发。他说在乌克兰的反击成果持续扩大的背景之下，内外交困的川普迫于中期选举的压力，就派出了自己的喉舌这位劳拉·卢默到基辅和泽连斯基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我相信啊，小泽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个背景，要不然他挺忙的，你就是一美国的一个不入流的一个网红，对吧？我没事我见你干嘛，我还接受你的采访。他知道这背后是川普啊，是 Marger， 所以说这次呢他也要啊专门准备来接待他一下，这个就可以理解。他说这也算是 Marger 阵营 被迫走向弃俄亲乌的一个破冰之旅，说 Loomer 基本代表了 Mugger 群体的基本态度。到这儿来，他们首先震惊于普京的野蛮轰炸，钦佩于乌克兰人民的英勇抵抗，愿意打破以前的他们和俄罗斯大卫轩联手营造的那个信息的壁垒啊，他们想了解乌克兰的想法和合作的愿景啊。另外呢，还提问啊，你像我们如果美国帮助乌克兰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啊，等等的吧。说到泽连斯基呢，专家讲，非常耐心的啊，不计前嫌的和这位 Loomer 呢进行了耐，就跟哄小孩一样，这面前就是一傻丫头啊，在那儿还得陪着他给他讲啊，好好的跟他说啊，这个语气也非常的耐心啊，做了很多的表述。那说到，那你问我，那我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呢？他也讲了讲，他说呢，如果美国直接卖给我乌克兰的武器的话，首先你能得到数年都学不到的实战经验，什么概念？你要到我这儿来，对吧？我那儿现场的使用情况，各方面的情况都会直接把数据反馈给你，这样呢，你对下一步武器的改进啊，各方面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我这是大的试验场啊，你为什么不直接卖给我呢？他说呢，如果你倒手给北约，那你美国的这些军火制造商他就没有这个效果。另外，现在的乌克兰无人机的拦截能力、远程打击能力比美国强，是美国迫切需要的。现在打仗打的是无人机，在这方面我拿手。哎，这傻丫头听着也还行吧。所以说大家到这儿我才有点明白，这一趟乌克兰之旅这帮人干嘛呢？也是为中期选举布局，整个 Mugger 呢他们在悄悄的调整自己的坐标。原来他们全面亲俄，现在呢，哎，都调过来了啊，这有点意思。下边呢，我看啊，咱们说下一条新闻，下边说说印度。这两天印度特别热闹，有朋友问我说：“大康，你怎么没说这件事呢？”哎，我在等待，我在看他们闹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哎，说来也是令人叹息了。印度呢，全国医学考试，就考医，爆出了严重的泄题和舞弊的问题，这可是要了很多人的命的。因为他这个医学考试是印度竞争最激烈的考试之一，每年200多万学生参加，而且都是顶尖的啊，这是进入医学院改天换命的一个主要的途径，一定要上医学院，竞争非常激烈啊。结果呢，这个考试泄题了，另外里边有舞弊，就是大量学生多年的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那这一闹起来呢，事情就扩大了。那知道这儿有泄题有舞弊，那大家可能觉得这次的考试是不是就作废了？结果有一些学生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他不愿意让这个考试作废，另外还要复考，那压力太大了。有几个年轻人想不开自杀了，这一下把全社会就都给点炸了，大伙儿就全拼了。最后呢，就在街头上演了一次蟑螂运动。怎么叫蟑螂呢？哎，这就是印度年轻人给自己的一种形容啊。我们在社会上，对吧，被忽视被打压，我们数量众多啊，但是平时是没人拿我们当回事儿，我们就变成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就跟蟑螂一样让人看不起，但我们生命力特别顽强，不会被轻易的消灭，我们不会停止发声啊。他们把自己叫蟑螂。一开始闹，教育部长首先负责下台彻查考试泄题的内幕，另外把这个整个考试啊，这个要彻底改革。那闹了一段时间，最后达到目的没有？达到了啊！教育部长呢宣布辞职了，这也是莫迪政府这么多年来少见的一次对全国民众抗议做出的重大政治让步。道歉了，我错了啊！这事儿确实是我没做到，这家伙也辞职了，下边的事儿呢，我们要如何怎样 啊，做了很多的保证。那到现在怎么着呢？这件事儿基本上就算是差不多了啊。当然，抗议者认为这事儿还没完。你比如说考试泄题事件，有很多孩子自杀了，你政府要给这些家庭提供赔偿。另外，对那些泄密者、舞弊者，要公开公审，追究他们组织者的法律责任。另外，前一阵我们抗议警方过度使用暴力，也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现在证明我们对吗？对吧？你们都道歉了吗？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另外，下一步的考试改革等等，防止再次发生。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呢，获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这个蟑螂运动现在基本上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哎，人家适可而止，基本上把这事儿呢取得了一个大的胜利，基本就收了。这是目前从头到尾的这么一个事件。有时候你看着呢，有很多画面啊，看着印度乱哄哄的那个街头啊，看着有点不太卫生的那个环境，看着是让人皱眉头了。但是你看到这帮年轻人如此的热血，在那拼命的抗争，有的时候真的是发出这种感慨。看起来好像比较干净、比较卫生、比较整洁的中国，你比如说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在这方面确实啊，比新德里、比孟买这些城市要强。但是你能看得到这种活生生的年轻人，这种热血沸腾的这种青年一代吗？你看着这帮年轻人，你就能看到印度这个国家是有希望，是有希望。你再看死气沉沉的中国的那些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生机勃勃的老年人，这不是高老师说的吗？所以说看着呢，确实有这方面的感慨了。来吧，简单说说加拿大，川普又来了，又发了个帖子。有人说干嘛呢？他设计了一个什么呢？他说这边加拿大，这边是美国，他在中间给立了个墙啊。他这个画面，他转发了那么一个图片。那个图片呢，那干嘛要在美国和加拿大中间建墙吗？哎，没有了。你要仔细的把他那个画面看一遍的话啊，他大概什么意思呢？他那个墙呢，严格讲是一个过滤器，像是一个空气过滤网，一般空调里啊或者什么都装的玩意儿啊。他是把那么一个，比如说定期每年把那网子拆下来，是不是还得到外边拿那个吹风机吹吹，还得大概收拾一下，是那么个玩意儿啊。他平时是铝合金的嘛，他就是弄了这么个东西。啥意思呢？也就是你看你那边的脏空气都到我们这边来了，哎，我希望呢在这儿呢能不能建这么一个过滤器啊，是这么个意思了。那你说这事儿它一点道理没有吗？也有一点道理了。因为最近呢这个着大火呀，弄这种事儿啊，这个美国这边呢确实有上百人啊呼吸不适，确实也有个别人入院，确实有这方面的一种情况。但是人家也不是诚心的，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你在这儿这是好话吗？这是好意思吗？那你将来你不出事儿吗？那你要出事儿，别人也用这种态度来对你，那你什么心情啊？所以说呢，从那个大桥到天天给人家整这种画面，哎，我也不知道他跟加拿大的弟兄们到底何仇何怨，为什么非要做这种败人品的事儿啊？这个确实是无聊。来吧，那下边简单跟大家说说美国新闻。那大周末的美国也没啥新闻呢，最大的新闻就是那个白宫记者晚会哎，又办了。上次不是有一哥们儿冲进来拿着枪一通乱打，最后那事儿给炒黄了嘛？那这次呢又续上了，这次换了个地儿啊，换了个酒店。大伙儿讲话，一般呢美国总统参加的这种记者晚宴呢，美国总统上来应该都是在讲段子。你比如他在那儿，川普呢今天也讲啊，我准备选第四个任期啊，又把他那2028那小帽帽给戴上。我看呢有很多朋友还挺愤慨啊，你怎么惦记这个，这个有点过了。一般在这儿呢他严格讲就是让逗大家一乐，有点脱口秀的意思啊。这个呢咱们还要理解美国人的这种幽默的 这种民族性格啊，这个你不能当真了。但有的时候你像原来小布什啊或者是别的说一些不着边的，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瞎说一些话好多啊，那个不能上纲上线，他就是逗乐。但这一次的这个稿子写的不是特别成功，聊了一个多小时呢，一会儿调侃媒体骂媒体，一会儿骂政敌，一会儿调侃那些娱乐界的人士，反正是鼓的这个骂那个，骂了半天啊，说了一个多小时，但是笑声寥寥，大多数的梗都冷场了。最后他自己都调侃啊，最后说到这儿，你看大伙儿也不乐呀，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没意思啊！他说这啊，他说了啊，我看啊，他有一个梗，当时他没大伙儿都不乐，他说了一个什么来着？我找不着了啊，他这儿了啊。然后呢他都不笑啊，后来他就拎起这张纸来，那个撰稿人给他写的这稿子，说有人能看得懂这个吗？这写的什么梗啊这个。然后呢他其实我觉得整篇该死的愚蠢演讲里，刚才这个冷笑话还是唯一还不错的部分。哎，这个大家乐了，这个大家乐了。实际上呢他在这儿讲了很多不着调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为了逗人一乐。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太上纲上线啊，抓起来啊，美国怎么会有这样的总统，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别的我都不原谅他，但是昨天这个呢咱们要理解一下美国的文化啊，这就是个开心一笑而已了。但是呢有一位专家呢最近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川普最近的这各种表现吧，他做了一点总结。他认为呢，川普一直也没什么改变，一直是本色出演。他说：“你说这个人粗鲁无礼吧，可他见了习主席变得谦恭有礼。你说这人没文化吧，但他在人民大会堂演讲的时候庄重得体，拿着稿啊。”和在推特上和平时在白宫那儿啊，这个粗言烂语骂人的那恶霸形象判若两人。你说这个人言而无信吧，也不是啊。你说我一直啊心心念念要见普京，普京一来在阿拉斯加铺了多少红地毯啊，好家伙，这儿一道那儿一道。你说这个人朝三暮四不靠谱吧，心性不定吧，也不是啊。你看为了迎接924的习近平，天天跟包工头似的盯着他那个啊大舞厅的进度，生怕给耽误了，他挺当回事儿的。你说这个人心胸狭窄有仇必报呢，但你看马斯克跟他闹掰了，拿爱波斯坦那个丑闻给他打脸，人家要成立美国党什么的啊，最后他也没事了，跟马斯克两个人基本上也泯恩仇了。你说这个人心狠手辣也不对啊！你看那赵长鹏，包括给他作弊的那孙哥，包括他最近豁免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王八蛋们，那些什么骗子，那些什么什么这玩意儿，哎，他对他们特别好，你说是吗？这对这帮人他特别的彬彬有礼，哪儿都对。可是你看他的民主党政敌，包括得罪他的人，包括欧盟、北约、五眼联盟、梅洛尼这些人，该羞辱就羞辱，该威胁就威胁，翻脸比翻书还快，是一点情面也不留。所以说呢，说到川普，他不是不懂礼貌啊，他不是不会说体面的话，也不是管不住自己，这个人心里门清，什么人值得我客气，什么人我可以随便骂，什么人必须要给足面子，什么人要踩在脚下反复的摩擦，他很清楚。原来我们一直说他欺软怕硬的那个性格，他敬畏强者，轻慢弱者，对真正有实力让他忌惮的人，他表现得格外的克制，甚至啊有点不要这个，低声下气。哎，反过来对他的盟友、下属、国内的政敌，反而特别凶、特别狠，完全没有分寸，一副恶霸流氓的嘴脸。所以说这位专家写的我看挺好的，你说这个人他怎么的，他一直心里很有数啊。所以说这个你不能拿这一面，他怎么这么粗野，他跟你 他跟他就不这样。我认为这个小漫画这个自画像画的挺明白的啊，挺好。来吧，那咱们花时间说说这场战争。这战争又怂了。先说最新进展，中央司令部宣布7月25号就他那儿了啊，有时差嘛，他们已将12艘试图突破的商船改道，然后禁用了2艘未能遵守命令的船只，并登上了2艘船只核实情况。他挂着别的国家的国旗，他有可能是假的，哎，直升飞机停，把他上去，我到底查查你是不是伊朗船啊，你是不是拉的伊朗货啊，这个都有了。这是美国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讲，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射击警告在霍尔木兹拦截了4艘船只，迫使他们改变航向，因为这些船只使用了阿曼那边那个南部的通道，现在只有伊朗我指定的航道才被允许使用，走那边我就开跑，就这个程度啊！你要不听我就给你打趴下。那川普不说了吗？您说了两遍，你要炸我的船，我就炸你的电厂，炸你的什么啊？这事儿呢，就估计也不靠谱了。然后又说呢，要赔啊，我用你冻结资产去赔。说完了，全没下文了。如果真那么干的话，那下边会有人出细则的。那他就那么一说了。这是伊朗两边呢，美国抓他的，他在拦截别人的。也门胡塞呢发了一个声明，他讲他们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直接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设施，说所有攻击均成功达成了目标。此次事件发生在沙特战机攻击了也门的荷台达港，当时胡塞武装誓言报复嘛，24小时之后，昨天我们说到哪儿，他发了一个视频，把阿美炼油厂包括海水淡化厂一个一个跟纪录片一样，我都给你演一遍，直接告诉你这都是我的目标。哎，结果在那之后他真的干了。这是时隔四年多以后，胡塞武装首次打击在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设施。盐部的这个阿美炼油厂每天处理80万桶石油，吉赞的这个炼油厂每天处理40万桶啊，都是大厂。那真打中了没有啊？你不能你说打中就打中啊！到现在沙特当局没有给予这方面的表述，但是都能拍得到吉赞上空升起了多股的浓烟，那还是打中了。但是沙特保密啊，这不怕给他校正目标。在美国这边呢，路透社的报道 NASA 他们的卫星证实了这一点，说两个炼油厂确实着火了。他们更新的一个 NASA 的火灾探测图像显示，沙特阿拉伯红海海岸的吉赞炼油厂综合体有活跃的火点，而且还不止一个，证实了炼油厂的地理的定位就在这个位置。那损失多大？沙特保密啊，怕泄露情报嘛。就是这件事呢，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啊。那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川普在周五，也就是美国时间的昨天，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中断了此前连续两周每天都进行的空袭。昨天做节目我还说，哎，今儿我怎么没看见？这中央司令部没宣布，那是不是今儿就没有了？哎，等半天还真没有。说以前呢，他是怎么运作的啊？川普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每天一提交，然后呢，他批准以后在数小时内执行。昨天他收到了类似的计划，但没有开绿灯，他没签，下令暂停。按照 Axios 的说法，为什么暂停呢？是因为阿曼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海峡的潜在协议在进行谈判，说阿曼呢有3个人去了德黑兰，在和伊朗在谈， 哎，那川普一看，你看你们有进展，对吧？那我就等一等吧。然后呢，说啊，美国军方仍然准备在短时间内恢复或升级行动。但是川普认为，追求外交协议目前是更明智的策略。这是 Axios 的报道。是因为这个，昨天就没有批准这个连续性的打击。是因为阿曼和伊朗开谈，对吧？你就停了吗？给谈判一个机会吗？阿拉伯媒体的报道不是这样的。咱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说现在这场战争靠市场驱动，红海航线左边这个一直是权宜之计，它维持着沙特和该地区大部分的能源的流动。所以说霍尔木兹尽管这样了，哎，全世界的油价也没有像想象的150-200，也没到那个程度啊。因为在红海这边特别忙啊，这边没有断，那边封锁没关系，这边还走呢。但现在这条航线开始断航了，沙特的油田遭到了攻击，整个格局一夜之间就全变了，这个就要了命了。沙特媒体的说法说，利雅得就沙特首都啊，说他拿起电话告诉华盛顿不能这么干。啥意思啊？把航道断了，炸了我的油田。那边王子直接给这边打电话了，不能再这么干了。那你说到底刚才是阿曼代表团去给谈判一个机会，还是因为这边炸油田了，沙特给美国施加强大压力了？到底是哪个呢？我相信是后者。正是因为胡塞的升级戳中了川普和海湾国家的死穴，绝不能炸烂海湾，川普这边立刻就喊卡，立刻就停。不但停止了眼下的攻击，昨天就没有了，而且对后边他一直说的那个大规模的轰炸攻击这件事儿，就昨天胡塞干的这件事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啊。所以说昨天这件事儿是个大事儿。这是胡塞。那伊朗这边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莫赫比准将，他公布了最近这几天，你炸了我多少天，你不炸了我13天吗？那我也还手来着，你有战果我也有战果呀。他把战果公布了一下。他接受塔斯尼姆通讯社采访的时候直接讲说，我们的还击摧毁损坏了，这儿有清单啊，数十个雷达和防空系统，包括多套爱国者导弹，有机库、油罐、指挥中心和后勤站点。我们损毁了11架地面停放的战斗机和直升机，17架无人机，还有一架掩藏在掩体内的 F-15, 有一架 P-8, 有一架 C-17 和8架加油机。或他详细的给列出了一个清单，但他所有说的这个您先画一大问号啊，因为都没有得到美国的证实。那你说这事儿一点都不靠谱吗？那你死了几个人吗？咱们看看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沾边。咱们看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他是美国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讲，在本月战事再起之后，伊朗一直使用一种叫凯巴尔西坎的导弹来打击美军基地，美方拦截了其中的大部分，但是有不少成功的穿越了防御。这是原文，说这款导弹呢是伊朗军火库里的主力导弹，成本比较低，机动性很强，固体燃料可以预先加注，随时装上卡车开到一个地儿立刻就可以发射，你还没地儿逮它去。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用天上的卫星制导。大家说伊朗有卫星吗？伊朗还真没卫星，谁给它制导的很清楚啊。射程900英里。他说他这款导弹呢特别有特点，他那弹头上装了一个小型的发动机，能够在飞行的末端接近目标的时候，它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下坠，能够突然调整航迹，就增加了美国的拦截的难度。它通过各种飞行的路径、机动方式和速度，最后把美国的这个防御能力大大的降低了。 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杀伤。那你说刚才他这个革命卫队发言人说的这个靠谱不靠谱？华尔街日报讲，他这个导弹确实有很大的威胁。你说他一点不沾边吧，也不对。你说他炸到这么多东西吗？嚯，这还得了了？我也不信啊。但是呢，我认为在两者之间了。来，下边说说谈判。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美国已经要求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并推迟了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啊，不是昨天那个小炸，是后边啊那个大炸，把那个给推迟了，试图回归先前商定的谅解备忘录。而且美国还希望也门胡塞武装也成为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刚才看了吗？和上边那个就相关了。哎，不管住他，沙特是不会答应的。就因为炸了阿美炼油厂，这整个事情全变了。这个就连上了吧。这是 Axios 的报道，咱们下边说彭博的报道啊。他这个文章写的稍微绕一点啊，我原文给大家说，说美国寻求重返和伊朗的谈判及谅解备忘录，中东正处于全面爆发的边缘，华盛顿正在寻找一条退出之路。在美国遭受一周毁灭性军事交锋并导致全球交通瘫痪的推动下，美国正式呼吁卡塔尔、巴基斯坦调解立即停火，并谈判重返与德黑兰的谅解备忘录。和刚才那个就都对上了。这个戏剧性的外交转向源于四天前川普对德黑兰发出的直接威胁，并在中部和南部对伊朗发动打击所引发的快速的灾难性的升级的螺旋。德黑兰以残酷的精准反击部署了重型的弹道导弹和大规模的无人机群，针对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关键基础设施，同时还警告了英国，如果美国使用英国基地，他们也将遭受火力的攻击。海上的咽喉要道现在已经被完全的遏制，伊朗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了完全的作战控制，精准锁定了和美国相关的船只，并使所有海上交通彻底停滞，简直什么都通不过。另外，在曼德海峡的下方，胡塞今天对沙特阿拉伯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的浪潮。面对瘫痪的贸易路线、受到威胁的盟友以及迅速扩大的战线，华盛顿向多哈和伊斯兰堡伸出援手，要求赶快开辟和伊朗的直接渠道。卡塔尔使节在两天前在伊朗南部遭受打击的前夕就向双方提交了一份重启谈判的草案的提案，虽然德黑兰最初对该草案冷处理并在战场上争取最大筹码，但其立场现已经固化为一个不容谈判的最后通牒，在炮火下绝不对话。为什么停？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你不是找中间人，两边都去了，连伊拉克都去了，人说了在炮火下绝不谈话，那好，我停了。昨天就没有啊，这是另外的一个原因了。然后德黑兰要求在任何讨论或重返谅解备忘录之前彻底停止所有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跟那个可以互相呼应啊。下边再看另外一个大的来源，路透。路透社讲，一个接近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的消息人士称，德黑兰本周拒绝了美国发起的三项停火协议，也就是通过卡塔尔、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传递的，说这激怒了川普，并促使他宣布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三个协议都被伊朗拒绝了，那最后伊朗给了个回话啊，我给翻译一下，就是我们绝不在战火下谈判，那好，停了，这回行了吧。消息人士讲说，伊朗正在等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降低到危急的低点，什么时间？预计在八月的中旬，到那时候油价将达到每桶120美元，他们才会考虑任何的协议，那时候川普将不得不接受伊朗的条件啊，做出最终的踏扣啊，这都是路透社写的啊。 然后他引述美国能源署最新的数据，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 3.114 亿桶，这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啊，然后警告说，如果发生这边曼德和霍尔木兹同时的干扰，八月份的油价就可以攀升到每桶124美元。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三家大的通讯社都指向了这一点，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川普现在求人啊，三个中间人赶快给我谈，不打了，不打了，怂了。刚才讲了嘛，什么都完了，那全断绝了，全坏了。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决定搁置？不开战情会来着吗？那战情会怎么回事啊？纽约时报给报了，说川普搁置大幅升级战争的计划，另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军事顾问们警告，他们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已经大幅的减少了。这是谁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战情会上警告讲，可以进行大规模作战计划，但这将危及在地中海沿岸的美国部队和在约旦科威特巴林阿联酋的防御拦截导弹的储备。凯恩讲说，这场战争已经发射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导弹，一枚400万美金啊，说现在的库存已经是令人担忧的低，此后的情况会更糟。他讲的是这个理由。那战情会呢？川普的核心圈内几乎无人支持战争升级。一个与会的高级官员表示说，这类打击只会让伊朗更加团结，专注于外部威胁，这和我们的意图恰恰相反。然后库什纳和其他顾问趁机推动替代方案，也就是长期谈判和保持经济压力。什么经济压力啊？贝森特讲说，中国已经把伊朗原油的采购量削减了 40%， 那他卖谁去啊？对吧？他是这么个意思了。那经过了这场战情会，白宫对外的表述说，现在川普更倾向于外交解决方案，当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知道会发生什么啊？我都这样了，伊朗你不知道我啥意思？那知道，这是白宫的说法了。等于这场战争的最大决定最后就归结于一个冷酷的作战算术，这是纽约的纽时的原文。也就是更大规模的战役意味着伊朗会进行大规模的齐射，而吞噬这些齐射的拦截导弹正以每枚400万美元的价格在迅速的耗尽，怎么抵挡伊朗的这个齐射，现在是他们的问题。一枚导弹突破全力运转的防御系统的时候，就导致了三名士兵的丧生，整个这个大齐射你怎么办？凯恩的警告就给他给川普做了这么一道算术题，然后向川普做了这么一个汇报，这一次这个汇报占了上风，到此 over， 战情会就这么结束的。所以说呢，到现在整个的情况啊，这川普呢前一阵儿那非常豪迈啊，那不行了啊，拦不住了，那帮人渣疯子，我要干他们，我不行了，我气得受不了了，到现在又怂了，彻底没有了。那就耗着呗。以色列呢，以色列财政部长讲说，以色列目前无意卷入对伊朗的冲突，眼下是美国和伊朗正面对抗，对以色列很有利。以色列方面判断说，伊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只是一个短暂的窗口，外交斡旋很可能会再次失败。万斯他们不搞一回了吗？再搞一回还会失败。说白宫最终会被迫升级军事行动。以色列的安全，这个最上边的安全圈认为，过去近两周冲突出现的短暂平静难以维持。说伊朗问题仍然会把川普推向更大规模打击的决定，但眼下他们不参与啊，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判断。 那说说经济，今天股市、油市全关门啊，今天啥没有，咱们就说说海峡的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了多少？六艘。伊朗的船是不让出去，然后别的人只要走伊朗航线啊，他还是让过的，你就不能走阿曼那边啊。六艘，曼德海峡这边呢，49艘，你看这还可以，走了49艘，平时大概多少啊？60到80，他现在呢维持了5-60%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量啊，49艘。那当然了，和沙特有关的油轮是不让过了，别的那你不是沙特的，别的国家的，因为这是串联整个啊，这个阿曼湾整个亚丁和那个地中海中间勾串的，那欧洲的船各方面的船都有，这你不能拦着人家，哎，所以说在这方面还让过啊，是整个通航的情况。伊朗方面呢，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在战争期间就售出了价值115亿美元的石油，在停火期间，就前一阵这段时间又卖出了65亿美元。说尽管有战争和制裁，伊朗仍实现了年度石油收入预测的60%以上。什么概念？到现在才半年多一点嘛，人家完成了年度的任务。你说这事儿啊，下边简单说说川普。川普干了一件事儿呢，这严格讲也不是他了，这小海干了一件事儿啊，惹了事儿。五角大楼呢，把在伊朗战争中美军的死亡人数从18人又调回到了14人，引发了这四位烈属的强烈的愤怒和抗议。为什么呢？那你五角大楼为啥把人给调下来呢？他说那狮吼行动已经结束了，那新的行动没起名，前面那14个人是第一阶段那炸那40天里边牺牲的那个算，那我们这4个人算啥？不知道。他就给人整这么一个，你等于把这个名单一改写，让这些烈属们大家呢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很愤怒的啊。另外说到和盟友之间，哦，法国驻联合国代表说了一句重话，这是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美国呢曾经是人权的灯塔，现在已经不再是了。今天他和朝鲜、尼加拉瓜、马里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处在孤立的状态，说世界不再听从他的声音了。这是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说的这么一句话，说的也够狠的啊，也够狠的啊。来吧，那说说今天的评论，还是那句话，我就别说了，咱们听听观众朋友们的一个说法。平时我关注的一位作者啊，这位呢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在这儿呢推荐一下。他说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川普政治生涯渡不过去的一个劫，说快5个月了，川普多么需要伊朗给他一个保全面子的胜利啊！但伊朗呢，故意决定不给他这个机会。说川普原本预计这场战争会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就结束，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川普只能不断发泄不满，侮辱伊朗领导人，威胁要升级，甚至放言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但伊朗依然不给川普体面退出的机会，好不容易两国签了个谅解备忘录，但在美国国内一片骂声，川普只好踏口，自己毁了自己亲自签字的协议。如今美军轰炸已经进入到第14天，就是第二阶段了，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封得死死的，甚至胡塞武装也封锁了红海上沙特过往的油轮，油价再次上100，股市快速下跌，通胀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民生压力越来越大，而中期选举眼看就要到来了。无论川普如何威胁引诱，伊朗他就是不上钩。川普最新的说法，虽然说伊朗 说啊，嘴上说不想谈判，但我就是知道他们其实很想达成协议。每天呢就拿这种话啊来安慰自己，也显示出川普内心的无奈。升级吧，后果没法控制；不升级吧，美国又死了四个人。强硬派给的压力太大，海峡这儿人家半步不退，现在川普进退两难，找不到出口。有专家讲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川普从一开始就根本误解了伊朗。啥意思呢？说川普根本不懂，他的每一次侮辱、每一次新的打击以及每一个失败的最后通牒，都只会让伊朗更加确信，如果这次给川普一个保全面子的胜利，那将来势必又会引发另一场战争。于是伊朗就做出了战略决定，不给川普台阶下，要用这场战争拖垮川普的政治生涯和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最近拒绝了一系列的停火协议，刚才说仨啊。从伊朗的角度看，是川普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他又背弃了美国之前的承诺，维持了制裁，并且在谈判本应继续进行的时候又再次大开杀戒。那伊朗有什么理由要帮川普呢？说现在真正的较量不是核武器和导弹问题，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不是因为伊朗想收过路费而控制海峡，而是因为霍尔木兹已经变成了一个杠杆，这个杠杆能撬动美国几十年来拒绝触及的问题，那就是制裁、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美国在整个地区广泛的军事角色。好厉害啊，这一系列这个海峡的问题大了，要买拿这个买来。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伊朗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最强的谈判筹码。而现在伊朗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一件事，他根本无意从川普自己选择发动的这场战争中来拯救他，要救川普的只有他自己。那他有没有魄力应对国内强硬派的声音呢？有没有魄力抵御来自以色列传来的巨大压力呢？有没有魄力在骂声和口水中重建和平呢？又或者干脆索性来他个大的，把战争升级，哪怕错了也要再试一次呢？现在留给川普选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整个的这篇小作文啊，我认为写挺好的，很多观点啊和我都非常的接近啊，推荐给大家了，我就不评论了啊。这就是今天对这场战争的总结。那下边呢再给大家介绍这关税战还有尾声。哎，你这不是搞了一套新的301的一套做法对吧，给大家加 10%、 12.5%， 昨天跟大家讲了分了四档。哎，第一时间你想这才公布了也就一两天吧就起诉了。美国两家中小企业，也叫什么零售商，一个是香料的进口商，一个是手表的零售商，还有以前啊就挑战川普关税的那个玩具企业，就是上次告他那个对等关税，就有这家玩具企业再次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阻止新一轮的关税的实施，又把他给告了。那为什么告呢？怎么了？你告啥呀？这里边咱们就得从头说，还是这句话，谁承担了你刚加的这些关税呢？现在有一个模型，有一个机构，咱们先说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是美国的，就是国会的预算办公室，他们推算的这个模型啊，咱们先说这个，这是美国官方的。整个这个加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大概承担 30% 到 40%。美国的进口商、零售商和制造商要承担 50% 到 60%， 外国的出口商降价的承担大概在 10%。 这是美国的预算办公室它那个模型的测算。然后再说说高盛，这是大机构，它这个比那个要准确，说美国消费者承担 37%，美国企业承担51%，外国出口商承担9%。哎，这就是现在啊，这个加的这么多关税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说加这么多，那就是美国的商人和美国的消费者自己承担90%以上，这跟我们以前说的那个说法高度一致。那对通胀的影响是多大呢？模型也测算出来了，0.5%，0.5%。那现在比如说4.2%，那就4.7%啊，那也挺多的啊，那也挺多的。所以说那好厉害，受影响最大的家具、家电、玩具、服装鞋帽、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建材，所有这些东西啊，都受直接的影响。你比如说洗衣机的价格大概要涨12%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啊。那你说企业怎么承担这么多呀？你消费者才承担30%-40%，你一下承担50%多，你什么情况啊？这里边呢他就讲啊，因为美国企业没有办法把全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他打了一个比方啊，就是那个预算办公室的模型，如果进口成本增加$100的话，消费者会涨价$40，企业利润呢自己要消耗$60，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就导致他们的零售商的利润下降，制造商的利润下降，中小企业的压力消化不了，尤其巨大。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两家中小企业和那个玩具商起诉川普的主要的理由啊，这个呢是受不了了。现在呢民主党已经把这个作为抓手，作为经济啊，来打击共和党。你比如说现在你的食品啊、家具、汽车、服装各方面继续涨价，而且企业利润下降，确实导致了裁员，而且呢你还遭到了对手的反制，你涨对方也涨啊。那有川粉说了，那毕竟我们还增加了收入嘛，对吧，国库收入还是增加了嘛，这个也有了，这个也都算出来了。还是哪儿？还是那个联邦预算委员会啊，咱们就听他的嘛，他是官媒嘛。他说呢，现在白宫新设计的关税方案预计每年要带来关税啊新增的$1,050亿，约等于最高法院推翻的川普那紧急关税体系是原来那个数的60%，比原来那个少，这就是这个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估计啊。他说呢，虽然找到了一种新的法律途径继续征收关税，但还是没有办法补齐以前被法院否定的关税收入的缺口。你看你还是不够啊，但是呢你整个对企业的影响各方面还是非常大的。那这打官司能咋地呢？这次呢法律专家讲，这次301的这个法律基础比前面那个经济紧急状态这个要稳固一些，所以说这次呢这帮人尽管打官司就不会像上次那样取得一个根本性的全面的胜利，那个大概不会，只不过呢会迫使政府审查你们是不是真的严格按照301的这些法定的条件哎，认真的履行。他们为什么这次告你说那些国家都强迫劳动，你的证据是什么呀？瑞士这样的国家，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会有强迫劳动？你疯了，怎么可能呢？那你这根本站不住脚嘛。所以说呢你用的301这一点他没辙，但是你用的301正确的条款了吗？这个可以告一告啊。所以我认为呢这件事儿啊是好厉害的，所以说又打起官司来了。但是呢川普他现在根本不在乎这个，我现在就是解一时之痛，我眼下必须把这续上。你打官司打赚半年一年，到那时候中期选举也过了，对吧，我的政治影响也没有了，那时候是我输了，对吧，不行啊，我用那个强迫劳动那个来诬陷大家，这个不合理，那又咋地呀，退税赔，然后我再想一别的什么招，我再给你恶心你们，对吧，我再给他怼上，再给他加上。 你一点拿他辙也没有，他不怕打官司，打输了他也没皮没脸，所以说你说你这事儿你怎么弄，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来吧，那下边呢花点时间咱们给大家说说长春，说说中国的这点事儿，这算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标志。长春的这个市委会竟意外的得到了海外多家媒体的大媒体的报道。哇，这其中就是这句话啊，这一下就要了命了。召开市委会呢，说到经济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说当前全市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就这一句话就要了亲命了。这等于我是过不下去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把这个问题公开化了，外媒大家什么的都在做这个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中共的政治体系里边，地方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一般是能捂就捂，能瞒就瞒，能盖就盖，可不敢把里边的真实的情况都暴露出来，那还得了了，那你说中国你统计局把里边的真实数字，就像高善文老师说的那个都好，你只有一半，你要把那个实话说了，那你还干不干了？所以说这个呢，你说它是个经济问题吗？哎，实际上这次呢有点接近于政治问题。那你说长春到底怎么了？简单的咱们看看啊，说长春现在基本的情况咱们给总结一下，现在它的工业基本已经崩盘了。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从 7.9 已经跌到了负的 2.1， 原来是正的 7.9， 现在是负的 2.1， 一年之间雪崩了10%啊，去年那也可能就是瞎掰的，今年瞒不住了嘛，它不瞒了。它的主要那长春嘛，它主要的企业是什么呀？它就是那一汽嘛，一汽上半年的销量也不行了。明账啊，就是还是摆在外面的，下跌了15%。嗨，那暗账根本就没法看了。有很多车实际上就是在哪个经销商手里那么趴着呢，也可能并没有真卖出去。长春最粗的这个经济支柱现在也不行了。你没有利税，你最后你企业自己都亏损，他也没钱交给你政府啊，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所以说这个也不行，投资也崩盘了。固定资产投资一年下降了16.5%，制造业投资也下降了12.2%，财政也崩盘了。整个地方收入424亿，支出了1145亿，赤字700亿。你这日子怎么过？人口也不行了，一年出生了3.33万人，死了7.76万人。死亡是出生的2倍，还拐弯，人口自然就还不说那两条腿走路的，就一生一死就减少了4.43万人，土地财政也完了，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了15.2%，房地产投资、土地出让根本榨不出油水来了，现在谁跑东北买地去？地也卖不出去。等于长春这三个增长模式的基本盘，汽车就这一汽嘛，房地产、政府投资同时灭火，消费就更谈不上了。他这儿有什么出口啊？那出口都在南方呢，他这儿也没啥出口的呀。所以说到这儿，整个的 GDP 彻底趴下。那吉林就指着长春呢，那长春不行了，那吉林也就完蛋了。所以说现在呢，整个这不是一个市的问题啊，这是整个这个省现在都趴下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那这市委书记胆够大的，这事儿怎么能往外嚷嚷啊？这么说啥意思啊？那你说他把这事儿公开化，他是给整个社会看的吗？啊，大概不是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那恐怕会吓走更多的投资。老百姓一看，那一看这儿没希望了，那更得啊，这些脚底板抹油，咱奔南方找工作去吧。恐怕啊，他不是跟社会说的啊，主要公开的目的 不是给社会听的。那这个市长市委书记是向吉林省委哭穷喊话喊疼吗？那倒也不是了。为什么呀？你长春就是吉林的台柱子呀，你长春啥样吉林省平时不知道，人家什么都知道，你平时的汇报，你平时的账面，人家那儿门清，用不着通过一个公开的一个报道然后告诉吉林省他们早就都知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不是向吉林省喊话。所以说这件事儿呢，那他啥意思啊？什么叫前所未有啊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这四个字，这已经是中国的地方官能喊出来的最大最响的政治语言了。所以说为什么选择用这种方式公开给外媒，甚至啊，因为通过内部的情况都往上汇报过了，该走的公文该走的什么都走过了，说了也没用，我们报了，我们也预警了，我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如果持续恶化，到时候可别说我没说，这事儿可别赖我。所以说长春现在已经走到了极限，也就意味着整个吉林省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说很多啊专家媒体大家都在说这个有意思，这是整个地方生态第一次直接向习近平喊话，向党中央喊话，死给你看，你管不管？你不管我就死给你看。所以说长春这次等于是直接向党中央喊话，我他妈活不了了，我没办法了，吉林省也没办法了，地方财政整个的地方政策各种各样的工具完全没有办法维持现状，我又不能批评中央，我又不能指责中央抱怨中央，那好，我就死给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了，我把球踢给你，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吧。所以说这次整个吉林的这件事儿，他们胆够大的啊，这可以了，这个这可以了。那说到整个今天长春这个德行，那不光是吉林了，整个反映了整个东北目前集体的困境，怎么就过不下去日子了？曾经啊这片黑土地诞生过曾经的满洲国，到这儿人家花团锦簇，当时的这个长春啊就是满洲国的首都啊，甚至人到这儿一看很震惊啊，它的下水系统各方面系统甚至比东京还先进，当时干的是很好的，结果落到共产党手里啊，现在就变成这么个德行，体制僵化，大国企依赖，中国的国企大部分都在中国北方，民营企业还有吗？投资不出山海关，这儿还有多少民营企业啊？年轻人绝望，大量的外流，然后整个城市就靠着几个大型国企，就一汽呀，就这，然后就是体制内的这帮公务员出来消费，出来吃吃喝喝，勉强支撑。整个的民营企业各方面已经没有任何的企业赚钱了，没有任何的利税的收入和来源了，所谓的增长动力、自我造血的机能已经彻底枯竭了。所以说你说现在怎么办？原来呢都指着中央给巨额的转移支付，也就是鞭打快牛，从长三珠三那儿啊把税收上来，然后大量的往这边来转，还能勉强维持着公务员体系的运行，养活着庞大的养老金的缺口啊，这个养老金人家得你得发呀，勉强维持着表面的稳定。但现在中共要补的这个窟窿太多了，他现在也受不了了。那有多大？简单我给大家说说啊，我这随便调了一下啊，中国咱们就说中国北方，南方你管不着人家，人南方还可以了，就中国北方各省财政自给率，也就是你的收入和支出大概到什么程度，在北方意外的天津最高，财政自给率 76%，这还可以了。北京呢 67%，山东也不错，也在70%左右。然后咱们就说财政自给率啊，支出的也就是自己只能满足支出的一半，像这种情况呢，咱们看啊，比较低的这所有低于50%的北方各省，河北财政自给率49%，山西46%，辽宁42%，陕西41%，就靠西安了，西安那儿还有点高科技企业啊，陕西就靠那儿了，新疆38%，吉林就刚才说了37%，就这样了，黑龙江只有31%，哈尔滨那边整个的财政自给率还不如长春呢，它人口比长春可能还多啊。甘肃29%，宁夏财政自给率29%，青海财政自给率只有23%，这基本中国北方全在这儿了，连一半都到不了啊！这里边没算人家河南，河南可能还凑合，河南和山东可能还勉强过半吧。剩下绝大部分的北方企，北方的这些省份已经全面沦为东北化了，已经全面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那说到东北话，啥叫东北话？它里边有一些集体的特征啊。你比如说呢，这里边啊，都现在呢是大量的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而且越是北方城市对房地产的依赖越严重，因为没有别的产业嘛。现在房地产枯竭了，他们也就都完蛋了。传统工业的竞争能力现在被扫荡，现在不是一点点萎缩，现在被大量的扫荡，现在就指着因为大量的国企建在中国北方，他们就指着这个呢。另外呢，庞大的官僚体系、公务员体系，这个政府你得开支，你得给钱吧，啊，这个还得勉强的在支撑。那你和人南方怎么比啊？南方你看长三、珠三，包括福建啊，所有的什么的那一带，人家的民营企业、高科技啊、出口啊，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一带啊。中国北方哪有啊？你那儿就是国有企业、重工业，包括一些能源、钢铁、石化，就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很多东西都不行啊。你像做什么人工智能、无人机、互联网、电商，全在人家那边，全在南边的。做出口的大量的制造业啊，和外边有关系的制造业，全在南边的。所以说东北的年轻人，中国北方的年轻人都在大量的往那边转。深圳、广州、杭州、苏州、南京、重庆，什么成都什么的，大量的东北或者是北方人啊，往那边开始在转移。也就是整个中国东北在开始鹤岗化，在开始进走向破产。一个一个完全看着中央的转移支付啊，在苦苦支撑，越来越不行了。可是中央他也没钱了，他也弄不了了，他也没办法。最后呢，整个东北就走向破产化、鹤岗化、抚顺化，就走向这方面的那种情景。而且整体的中国北方在快速的东北化。所以说现在呢，就指着长三角、珠三角啊，中国这两个经济热点，包括福建啊什么的等等，有这么一些地方，现在人家还撑得住，剩下的其他地方，这半拉就没法看，这半拉就没法看了啊。所以说，这就是目前呢中国的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样貌。当然，在中国北方有一些亮点，你比如说青岛啊，还有哪儿啊？济南还凑合吧，啊，有几个亮点。你说天津，你比如说他那个滨海开发区啊，什么什么的，那可能还行，可能有那么几个零零星星的点。但是整体上，整个中国北方现在在快速的东北化，这是非常要命的啊。那说到这种背景，那有朋友讲，那中国你中央你得管呢，那这事儿你不能不管，你告诉我他怎么管。咱们给大家说说整个的这个背景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的金融数据， 按照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26年一季度的外债的数据各方面全算的话，综合起来算的话，有专家给算吗？截止到2026年的6月，中国的宏观债务规模达到了 458.7 万亿，和去年同比增长了 7.4%， 现在已经是靠发债了。458.7 万亿什么概念？如果中国有14亿人的话，咱们除以14个亿，每个人身上背着33万元的债务。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必须还这33万，那政府、企业啊，包括金融体系，这里边有海量的债务全在那里边了。原来给大家讲过，为什么的中国债务说到化债什么的，你把它免了不就完了吗？都是人民币，你们央行一摁电钮，对吧？这不算了，咱们重新来一个。原来给大家都讲过啊，那里边有海量的存款，这你怎么算？啊，人民币说贬就贬，好多债说不算就不算了，那我那存款怎么算？海量的外资，你那个海外也发行了大量的人民币呢，你不能把你这币给摧毁了吧？你一说不算了，整个这货币就动摇了，那可不得了，他不是说想免就能免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每个人现在背着33万的债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和 GDP 相比已经是 319% 了，也就是债务是你的每年 GDP 的 319%，你已经到了三倍多了，每中国经济每生产一块钱的 GDP 背后要背着三块多钱的三块二的债务，到这么一个情况，他现在已经没办法了，他的效率已经非常之低了。你说他怎么办？你刚才说了，那可以印钱吧？咱们刚才讲了，那东西哪天详细给大家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就这么简单的把债给？啊，就还就划了就完了呗，咱们不还了，把债给化了，或者是把债给废了，咱们就不算了，咱们轻装前进。这东西可是牵一发动全身，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说，整个的政府债务规模，包括全民的整体的债务规模，已经是 GDP 的三倍多了，他拿什么还呢？所以说中国整个北方这个他照顾不下来，自己的内生动力已经完全枯竭，这些城市就会快速的沦陷。整个中国北方，这可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盘的大本营，他在南方还稍微差点啊，北方特别是山河四省，这是习近平的老窝，真在中国北方选总统的话，习近平一定得当选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所以说这就是中国整体的经济格局。长春这件事儿只不过呢给大家举了一个新的例证，哎，但这帮人挺聪明，他通过这个死给你看啊，通过把矛盾外露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啊，这件事儿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Michael， 据说小泽获得了大量有关俄罗斯帮助伊朗的证据，要在28号和川普会面前交给川普。是这样啊，我还没有说霍德勒，是我看到的最新新闻是小泽下令情报部门收集俄罗斯这方面的情报。另外呢，和欧盟啊什么的，和法国他们那不是情报共享的吗？在总结，在汇总。您说的后半句啊，就是下礼拜二和川普见面交给川普，这个有啊，这个有。那你说他能帮啥呢？那从里海那边直接给伊朗什么的军事武器，那是肯定的。那为什么他们打那条船啊？昨天干的嘛。另外呢，他们帮助锁定坐标，用卫星，伊朗自己哪有什么卫星技术啊？他只能用俄罗斯的，也可能用的是中国的。然后他那个会变轨的那个导弹冲下来就炸，啊，应该说给美国造成了相当的损失了。但你说交给普京，普京能跟俄罗斯恼了吗？不会。昨天他发帖给习近平和普京洗地，他是揣着明白在装糊涂，他很清楚中国和俄罗斯在帮， 但是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主动的用自己的啊这个平台来公开为这两个坏蛋来背书，那就是他的事儿了。你就是当面告诉他，他也不会承认。啊，我不知道呢，他在普京那儿到底有什么短儿在人家手里攥着，这我不知道啊，就是不敢惹人家。墨尔本老农说，强调和强硬是和川普包括其政府最有效的策略。在西方盟友中，意大利的梅洛尼是在与川普打交道过程中调整的最好的领导人。卡尼有点太文明，哎，卡尼最近还可以。最近呢，他首先采取了一种冷暴力啊，我也不跟你商量了，我也不跟你废那话了。那美墨加贸易协议你爱咋样就咋样，我也不跟你掺和了，我找别的路不就完了吗？卡尼呢，人家现在这不是说呢，我干脆我加入欧盟得了，他们要和欧盟之间签一个类似于盟友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了。另外人自己没辙了，找中国来了或者怎么样，他自己在想自己的办法。有油有什么呢？我也不愁卖不出去，对吧？加拿大最新的通胀的数据好像还不错啊，最新的情况好像还稍好，我不知道它的就业率上来了没有。好吃的说，日本当初是把新京，就是长春，当作未来的新首都规划和经营的，很多最新最先进的城市设施都是在长春最早实施的。有这么一个数据啊，说到呢，战后的时候，当时统计工业基础啊，各方面有很多东西吧，把长春和台湾加起来，好像它的那些先进的东西占中国当时的90%，就什么上下水系统啊等等，所有那些东西啊，什么教育程度啊，所有的这些东西综合来比较的话，就这两个点，日本人当时精心，人家花了很长时间弄的这两个点，当时在中国是绝对领先，绝对先进的。那后来长春的没看见，全他们让老毛子给拆了，工厂什么的铁轨都扒了，全让给拆走了，全给就给你留下一堆废墟，全扒了，那没了，那你还说啥呀？JZ 说，长春的主要领导这一下是完蛋了，难道不知道要吹吗？要大吹特吹才是统治独裁统治的基本要素，说真话那是要坐牢的。要不是就说这个人特别厉害，他开启了一个先河。哦，原来你们都想可以这么干啊，那就现在就走着，咱们就看下一个别的。原来石家庄那个市长有两下子来着，后来也让人给办了，不知道下边会不会有别的地方呢？地方的这些首长可能受不了了，可能要跟你拼一把。Alex 说，贵州之前也喊过，只不过因为贵州主要的问题是养不起财政支出，现在长春是站在了能不能活下去的角度在喊，可能更接地气，让老百姓能听懂，才能引起轩然大波。这应该是第一个工农业大省第一次喊话，这不像贵州，或贵州这两天有时候我经常看看国内开房车啊，在国内旅游的，因为现在我这种情况我也回不去神州大地了，有的时候呢看这帮小朋友人家开车在国内旅游啊，我经常看看，或就贵州的那个路修的，那里边开车自己心里都嘀咕，怎么没人呢？有时候开到一个小县城或者什么的，一个人都没有。嚯，可是你看那时候的那路，那些楼啊，各方面建的，严重的过度建设，糟蹋了多少钱？你用得了这个吗？你用得着这个吗？你把它都给建成那样，就为了 GDP 吗？啊，所以现在倒是方便，这帮驴友们到那儿一去，开车一看，嚯，这个痛快。可是平时你这玩意儿是要养的呀，它是需要维护的呀，你这东西用不了多少年，那草就起来了，马上就荒芜了。所以说你都不明白，就在过去这10年20年，他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到现在后悔也晚了。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